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乌克兰法庭明真相，中共谎言破产。2月17日，正值中国元宵节，乌克兰法庭作出判决，允许法轮功团体在基辅市中心广场举办活动。一位大法官说，今后你们可以随便在任何时间递交申请来举办你们的活动。主审大法官也接着说，不用担心，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此案源于2010年5月13日前夕，由于中共大使馆欺骗乌克兰政府官员，造谣说在这天法轮功团体将会举行危险的活动，从而导致去年的法轮功学员申请513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被拒绝。当日政府还派出了大批警察，禁止了法轮功学员在使馆前的反迫害活动。出勤那次行动的警察对媒体无奈地表示，他们是头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而且这根本就没有意义。乌克兰法轮大法学会依法向法院提出了上诉，申诉过程虽然几经周折，审理此案的法官们了解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事实真相后做出正确的裁决。
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2月21日上午11点，澳大利亚悉尼神韵晚会主办方之一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牛省法轮大法协会和悉尼地缘剧院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澳洲社会和媒体揭露中共驻悉尼领馆指令澳洲人的丑恶行径，即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发给各国驻澳使馆等诋毁神韵艺术团的新闻通告被曝光不久后，中共驻悉尼领馆指令澳洲民众的行径也遭曝光。特别是中共利用一些不明真相的华裔家长要求校长或老师取消他们已预定的神韵演出票。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言人约翰·戴勒在新闻会上说，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就连澳大利亚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如中国大陆的孩子所遭受的同样的欺骗宣传。牛省立法会成员、影子司法部长和影子内阁部长的议会秘书大卫·克拉克议员对此事表示非常的震惊。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会非常非常震惊，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但如果证明此事属实，我想国会议员将会非常震惊和关注这件事情。这种事要追究，因为我们不能让学校的孩子受到任何人任何方式的压力和胁迫。牛省绿党议员伊恩·寇恩对此表示，对我们公共教育系统的直接攻击，这的确令人很担忧，因为他们可以用很多手段来威胁那些还对全局情况还不了解和无独立判断能力的孩子们。我认为这比以往中共对澳洲政界的威胁更加严重。澳洲昆士兰大学政治学教授邱垂亮先生表示， 中共对神运的诋毁纯属一派胡言荒谬之极。他认为中共的打压反而激起人们的兴趣。他举例说，我有一些政界的朋友原本没有时间去看演出，或者对中华文化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但因为中共的压力反而让他们非去看不可。中共很笨，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对神运的抹黑效果，结果反而使更多的人对神运有兴趣。中共在民主自由国家的这种动作只会起反作用，反而令神运在世界更受到人们的喜欢，对中共极其反感。
2月16号上午，韩国爱国市民团体协会、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和釜山市民百余人在中共驻釜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将侵害韩国文化主权的中共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金彦光驱逐出境。不久前，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韩演出之际，金彦光滞留渗透韩国政府及社会团体，竭力阻挠演出，最终以失败收场。据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披露，中共使馆政务处的陈海、文化部职员王川等曾分别向神韵预定的高阳市演出剧场和当地政府对神韵演出进行诽谤，要求取消租管协约，但是演出剧场方面以中国大使馆没有资格要求中断演出，也无任何应该取消演出的根据为由，断然拒绝了中共使馆职员们的无理要求。
已在台湾被刑事控告残害人群罪的中共辽宁省省长陈振高，2月18日深夜到达新竹喜来登酒店时，饭店外已布满了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旗帜，要求其立即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9日早上7点多，新竹法轮功学员已在喜来登饭店门口举着“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陈振高，你被刑事控告了，迫害真善人，天理不容”的巨型横幅，不断喊着“陈振高，你被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揭露陈振高的恶行。在陈振高参观张学良故居时，一名法轮功学员迎面向陈振高递上诉状，并当面告陈善恶必报，停止迫害法轮功。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52岁的北京市法轮功修炼者刘春被北京大兴劳教所迫害致死。1月19日，家属得到当局通知后紧急赶往医院时，见到的却是冰冷干瘦的遗体，额头、鼻梁上有大面积的红斑等异常情况。刘春原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火车站电务段职工，去年9月28日被中共恶警绑架至石景山区公安分局，随后被非法劳教。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裴延庆曾经5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在青龙县看守所。去年9月1号去大河南村挨家挨户讲真相被绑架，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劳动教养所期间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胸部发黑，大便失禁，教养所怕担责任，由木头邓镇政府接回送至家中，于2月20号离世，由接回到去世前后一共4天。
吉林省公主岭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科64岁左右，于2月15日在吉林监狱被迫害致死。张玉科2008年3月4日与妻子再次被绑架，随后不久夫妇各被非法判刑4年。去年6月，张玉科要求无罪释放并绝食抗议，第6天被狱警关小号强行灌食，夹带背靠脚镣6天。1个月后，张玉科不吃秋饭，只吃在超市购买的方便面。2月15日上午，张玉科在吃方便面时突然抽搐昏倒在床，于当日去世。
黑龙江省大庆市现年54岁的杜纯香女士2次被非法判刑关入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今仍在狱中。2002年至2006年第一次被非法关押期间，她被迫害导致罹患严重的肺结核、高血压。2009年至今第二次被非法关押期间，狱方明知她的肺病严重，早该住院治疗，却始终拖延，直到她严重吐血、高血压，生活不能自理，才将她送到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法轮功学员施良玉女士，68岁，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2002年9月20日，施良玉被中共沙市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湖北女子监狱遭8年迫害后，目前施良玉已回家，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双目已完全失明，生活不能自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雪，1月19日早上在下楼上班时，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后到家抄家，被抄走了电脑、大法书籍等个人物品。现陈雪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2月15日，陈雪家人为他请了律师。16日，律师依法给福州市国保二大队恶警林峰打电话，要求见陈雪。林峰回答说要请示领导再答复，后打电话给律师说领导不同意，说等起诉后再通知律师来见。法律规定的律师接见权，却因领导的一句话就给否决了。那么法律在这些人眼里是什么呢？
安徽省亳州市610到店面高价兑换真相币。现在市面上流通着大量的真相币，也就是写着法轮功真相的人民币。这些真相币让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非常的恐惧。近来安徽省亳州市610人员到店面兑换真相币，1元真相币兑换10元，企图阻止真相币的流传。
大街小巷见真相，一个近80岁的老太太遇到大法弟子与其讲真相。老人说，在咱家门里得到的资料，得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到外面散步时，看到有水泥面的墙上到处都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还有为什么要三退的短语等等内容，就知道法轮功坚强，一定能胜利。然后谈到文革时期，他曾经被批斗得很厉害，蹲牛棚挨打挨骂，差点被害死，又牵连家人。他说那时被冤枉，没人敢喊冤，至今谈起来都是心惊胆颤。法轮功真了不起，在遭受这种残酷的镇压下，敢到处写，到处散发资料，挂条幅。老人称赞法轮功，说看到了法轮功的希望，一定能挣过来，邪党一定会失败。从老人的心声中看，大法弟子更要勇猛精进，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贴遍大街小巷，叫世人都知道。我近年来的做法，除了做其他正实法的项目之外，写真相时间比较多，几乎每天晚上发完正念，带2盒粉笔，骑自行车，凡是有水泥墙面我都不放过。今天去西南，明天到西北，穿插方向写，逐渐的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的墙面上都写上了真相。大约一个月能轮一次，当居民把墙面擦了之后再换其他内容，越写内容越丰富，无论更换什么真相内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随处可见。建议各地同修拿起笔来，为我们修炼及世人明真相开创一个宽松的环境。粉笔价格低廉，容易携带，字迹醒目，为了让字迹美观，建议用粉笔练2天书法。
本周316名大法学员严重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事例。
原河北澧县看守所所长王新斋遭恶报。原河北省保定地区澧县看守所所长王新斋，现澧县公安局纪检副书记，于今年正月初四和朋友去山东，当走到山东和河北的交界处时，他们开的小面包车突然冲向路边，把高速路的护栏撞开，车子滚了下去。当时车上有4人，王新斋坐在后座， 只有王新斋当场死亡，尸体停在火葬场至今已有半月，据说高速公路还要他们赔偿护栏。王新斋这样的无耻之徒本应是被判刑和坐牢的人，却堂而皇之地坐上了礼县公安局纪检副书记的重要位置。2002年8月份，王新斋大白天中午强奸一个女犯人，被告到保定法院，审判定为奸污妇女罪，当即被免去看守所职务，他却几经周折当上了公安局纪检副书记。中共所谓一切为人民的背后，是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官匪一家，徇私枉法。王新斋在任礼县看守所所长期间，为了升官发财，积极追随江泽民、罗干等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指使看守所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并长期羁押。原礼县电力局郭丹站会计王向辉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留37天，期间因拒绝报号，在王新斋的指使下，恶警杨大雪对王向辉打耳光、拳打脚踢，恶警李国昌故意在天寒地冻的日子将他的衣服扒光，强迫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还用脚踢，导致王向辉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法轮功学员刘锡坤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看守所，期间被拳打脚踢，强迫睡冰床，即寒冬腊月脱光衣服趴在水泥地上，恶警再踩上一只脚，直接责任者所长王新斋指使恶警杨大雪当打手，杨大雪不久便遭报死亡。法轮功学员李双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全身是病，练功后康复。李双进京上访，被押回当地礼县看守所，遭到以王新斋、康小璐为首的恶警疯狂迫害，戴着手铐将头往墙上撞，一个多月后将他非法劳教3年。被王新斋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他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现在中国每天不断发生的这些迫害大法者遭报实例越来越多，无论是公安、国保还是610等相关部门的人员，你们应该清醒了，苍天有眼，正在看着你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
洪涝后鱼塘里的鱼还是那么多。在南方某省的一个水乡，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渔产养殖业，以养殖鱼类为生。一位村民曾当过村书记，他看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光碟，也有远在他方的亲属修炼法轮功，因而了解法轮功真相。他决定退出了中共组织。曾经有法轮功学员到他们村发真相资料，村民拾到后问他要怎么办，他说了解了解真实情况，增长知识，还说真诚善良忍让是好的，要提倡支持。中共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11年来，这个村里没有发生过一起构陷法轮功学员的事，因此那里的人们也得到福报。2010年五月到六月份期间，南方地区大面积的降雨洪涝成灾，这个水乡更不例外。特别六月中下旬一连下了10多天雨，降雨量是历史上罕见的。农田、鱼塘、湖泊连成一片的汪洋，鱼塘的水位超过塘坝近1米深，塘内鱼儿都是自由自在地游荡在茫茫的大水中，谁家的鱼根本分不清了，谁家鱼池内的鱼游到何处，还有多少损失多少，谁也说不透，只好听天由命了。这位村民非常沮丧，给练法轮功的亲属打电话，边哭边说鱼池全被洪水淹了，鱼可能都跑出去了，今年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当时亲人告诉他不要紧，心里信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在鱼池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他立即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随后又到鱼池边念。结果虽然2010年下洪涝肆虐，但是在这个水乡乡亲们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他家的鱼池是在2011年1月上旬干塘的，收获的鱼和往年差不多少，近4万元的收入。其他乡亲们的鱼塘也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尽管他们因为感到鱼都跑了，不敢投很多的食料喂养，结果万万没想到收入如此可观。 请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不期而来时，自能得到上天的护佑。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报道摘要。
2月11号到13号，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再度来到了美国麻州波士顿舞台最大、富丽堂皇而典雅的花旗表演艺术中心王安剧院演出。波士顿商界、艺术界以及各界精英被神韵所呈现的5000年璀璨中华传统文化折服，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周文熙女士是波士顿中华书法学会会长和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秘书长，黄敬明先生是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会长，纽英伦华人作家协会理事，美中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巴黎书画学会艺术顾问。周女士表示，神韵呈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了中华神传文化的精髓。黄先生也赞叹神韵呈现出正统的中国文化。他表示，五声音阶是汉民族特殊的音乐，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是宇宙万物的象征，是以艺术的形式昭示大自然的瞬息变化规律和乾坤天地的运转之理。而神韵将这宝贵的传统艺术呈现出来，并推上世界舞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乔治·保哲斯带着夫人和女儿观看了2月11号的演出。他表示，演出贯穿着善与恶的较量，正义永远带来光明。保哲斯教授表示，他非常喜欢神韵的演出，喜欢每一个节目。保哲斯教授说，我没有想到神韵如此引人入胜，其中的故事那么打动人心，舞蹈演员极富活力，服装色彩绚丽无比，还有歌唱家的嗓音真是优美动听，歌词也很有意义。
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11年2月18日、19日两日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田纳西艺术表演艺术中心杰克森剧院的演出，无论在音乐、舞蹈、歌唱、服装等方面表现超凡，精致、纯正、真诚与完美，为这座艺术名城的艺术家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美的震撼和惊叹。音乐家巴克斯特表示，整台演出非常精彩，美妙绝伦，非常古典传统，令人愉快，令人震撼，非常有感染力，演出既优雅又强有力，非常有感染力。他表示，这台演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浓厚的传统艺术气息和人文精神，而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由的真诚的表达，这对于当今社会非常重要。从这台晚会中我体验到的是神韵艺术家平和美好高尚的内心世界，以及艺术最纯真的价值。来自北京的女中音歌唱家杨女士曾师从中国声乐名师，在空军歌舞团担任过女中音歌唱家，后因厌恶演艺圈的低俗环境及复杂的人际环境，后来改行做音乐出版。杨女士观看神韵演出后激动万分，她含泪说，我庆幸自己来了，看了神韵，我真的是激动地哭了，我看到了把艺术当生命追求的这种精神，它唤醒了我的梦。今天能够看到这美丽高超纯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而且规模这么宏大的艺术团体，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撼。杨女士表示，神韵把我们丢失的传统捡回来了，我真的非常感动，很激动。
神韵国际艺术团自2011年2月8号在悉尼地院剧场首演以来，每场演出都吸引了来自政界、艺术界、教育界等澳洲大量主流社会的人士前来观看。他们认为神韵晚会不同凡响，精美绝伦，展现了壮观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美不胜收，而且富有精神内涵。西悉尼大学任教的格雷姆观看了2月13号的演出后表示，晚会很感动人，它不仅仅是为了有娱乐性，还能够启迪人心。他说，演出充满了神话的元素和来自天国的角色，我感到这不只是舞蹈，而是富有灵气和精神内涵的。这演出是发自内心想为他人带来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以很感动人。中共在悉尼的干扰没有得逞，有很多老师组织学生来看演出，并表示要向更多的人介绍。 组织更多的学生来看演出。分别在高中和小学任教的伊利诺和尤金夫妇观看了2月13号下午的演出后，异口同声地表示，这是一场值得极力推荐的高水平演出，美丽，色彩鲜艳，非常有吸引力。尤金赞叹，这场演出绝对的与众不同，演出带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有很深奥的哲学理念。特里·里德加德是澳洲纽省市郊一所中学的校长，观看演出后他激动地说，我在很多地方听说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演出，我很高兴终于观赏到了，它让我想起多年前游览中国的很多经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文化体验，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喜欢那些舞蹈与其相伴随的精湛技巧，令人难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色彩，神韵的色彩是如此的光彩夺目，高人一筹的服饰标准增加了对色彩的体验，还有舞台灯光，身临其境的体验，非常非常愉悦。
下面请听两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2月19号，新唐人电视台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与美国新泽西州拉开帷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近500位新唐人员工出席了交流会，听取各部门24位中西方同仁利用新唐人电视台这个平台正法修炼讲清真相的心得。当天多个部门的协调人都分享了自己加入新唐人以来的正法修炼的心路历程，遇到矛盾如何修心去直，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修，困难面前如何正念正行，以及如何对照法的要求不执着于自我，如何配合别人等等，一个个修炼故事在他们口中娓娓道来，感动着在场的所有同仁。多位在交流中都提到如何看待世间名利情，摆放常人工作和在新唐人工作的关系。
过年期间，台湾嘉义市弥陀路上的蜜月馆餐厅在华灯初上时，几部游览车缓缓开了进来，几位法轮功学员站在餐厅旁，向陆续走下车来的大陆游客举着高官名人公开声明退党的看板及法轮功真相图板。黄姓法轮功学员最近几个月来，每天晚上下班后就与同修们一起守在这家餐厅门前，给大陆游客发法轮功真相资料。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实修》。新年刚过，又听说两位同修以病业方式离世，感到无比的痛心。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又少了两位同修，而且常人对同修以病业方式离世会如何看待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想法吧。而且我还听说了周围有好几个同修出现各种病业状态，也影响到这些同修的经历。 这几个同学我都多多少少听说过，知道他们的修炼情况，在我看来还是在实修自己上打了折扣。就我自己看到周围同修出现的问题，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第一，学法没有理解法。有同修读法读得非常的熟练，甚至连转法轮都能够背下来，但是却对正法时期如何修炼并不明白。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旧势力安排，不承认它，否定它。口头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思想和行为上依然我行我素。其实同修并没有真正明白，向内找本身就是否定旧势力安排。还有的同修学法不对着自己，拿着法对着别人，有的同修一说就炸，结果病业不断。我觉得最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学法方式。我以前是采用通读的方式，但是对很多师父的讲法不理解。后来我采用背法的形式之后，当然不光背转法轮，还要背师父讲的其他的所有经文，这样帮助我理解了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后来我就感觉到自己开始从感性认识上升华到理性认识了。当然背法并不代表自己修炼得好，背法是让自己明白法理之后能够更好的修心性，实修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法读的背的再流利，而不真正的实修自己，那自己是真修了吗？我周围这种学法形式非常好，但是却不真正实修的同修不少，以至于有的同修产生了疑问，转法轮都背下来了，怎么还有那么严重的病状？原因就在于这些同修把背法与修心没有联系起来，甚至把自己读法流利会背法当作在同修中求名的手段，甚至有的执着心长期不去还放大了。第二，维护集体学法形式并没有真正的在集体学法中提高。集体学法形式是师父留下来的，但是大陆的情况真的很复杂，因为这么多年的迫害，有真修的，有假修的，有掉队的，有混世的，各种情况的同修都有。我们应该慈悲地对待同修，但是对于同一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的修炼状态如何，我们也要做到心里有数呀。如果都能够在法上悟，当然会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反之起到的就是干扰作用。我身边有个同修每周参加了好几个学法小组，但是在每个学法小组里都是乱糟糟的，执着于别人的执着，一说就炸，维护人情与面子，把集体学法小组当作避风的港湾，同修情重等等。学法小组参加这么长时间了，出现病业的人还比以前多了。但是有同修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为什么要参加学法小组，因为出现了病业，还在想方设法参加更多的小组，以求得到同修的帮助过去病业关。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们真的应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了。就像师父讲过的宗教形式一样，明白的人利用这种宗教形式修自己，不明白的人是在维护宗教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本身并不是神要的，神要我们利用这种形式升华上来，这就是在正实法，正实自己，正实神。旧势力是无孔不入的，我们为什么不冷静下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呢？有的修得扎实的同修觉得参加这种集体学法小组之后心不静，乱糟糟的，而有的同修觉得参加了这种学法小组之后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呀？因为符合了他们的人心了嘛。自己一个人寂寞，跟大家在一起能够解闷儿，不参加反而难受了。这样的集体学法小组出事的也多。比如我认识一个同修甲，发现周围的三个小组都存在这些问题，指出来之后其他同修也不听，于是就没有再去这些学法小组，结果这三个小组全部被迫害。还有的虽然没有被抓进去迫害，但是里面的同修状态不好。我们真的得冷静下来了，理性认识大法。救人很难，而且人是很容易反复的，如果大法弟子走得不正，出现了问题，有的常人又会因此而走向反面。我现在也有点明白师父为什么说救人难了，大法弟子真正的成熟了，正念强了，才能走好自己的修炼路，更好的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忍受寂寞去执着。我们在修炼中必须得耐得住寂寞，这也是我们在修炼中必须过的一关。但是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都忽视了这一点。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成立的学法小组也多了，但是一些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并不是想利用这种形式真正的来提高自己，而是自己一个人待着无聊。有的同修参加了好几个学法小组，学法小组成员之间互相有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还有的同修甚至出现了病业状态。据我了解，这些同修在集体学法小组中都有一个毛病，遇到事情不向内找，向外推，执着于同修的执着，同修情重，与同修诉说自己的不公，把集体学法小组当成了避风的港湾。有个别注重实修的同修参加了这种集体学法小组之后，觉得心里乱糟糟的，得回去调整好几天才能把心静下来。可有的不注重实修的却说，我参加了之后觉得很高兴，不参加才难受。表面上是在做修炼人的事，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实修，所以这种集体学法小组出事的也多。我听说有三个集体学法小组是这种情况被迫害，还有的集体学法小组也是这种情况，乱糟糟的。虽然自己没有被外界迫害，却好几个人出现病业状态，这种情况对吗？本来应该在集体学法小组中得到提高，反而却互相之间搞起矛盾，执着同修的执着，放大自己的执着，磨难却大了。我们知道，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旧势力采取的是全面的无漏的检验，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实修，真的很难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参加集体学法小组，我是说有的同修利用与同修的交往来掩盖自己寂寞的心。我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正在背法呢，背着背着就觉得怎么这么难背啊，怎么这么苦啊，我给某某同修打个电话吧，问问他在干嘛。或者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觉得无聊，本来应该抓紧时间做三件事，却想着找某某同修看看他在做什么。或者有时受了委屈，心里过不去了，就想去某某同修家串串门，结果自己电话聊天了，或者打着找同修切磋的旗号找同修了，或者去找同修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了，或者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讲真相的事，非要拉着一个同修作伴，有同修陪着我，我就不孤独了。把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让两个人来完成，降低讲真相的效率。这些事做完了之后觉得高兴了，自己心也不难受了。但是如果静下来分析一下就明白了，我这一关其实没有过去，我用人的方法把自己应该提高的机会给放弃了。如果我能够在我无聊难受委屈想去同修家串门的时候忍一忍，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修炼就是这么难，也就是这么严肃。新年刚过，我周围又有两个同修离世，我觉得很痛心。其中一个我认识，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喜欢热闹不实修的情况。师父希望我们能够救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能修好，不能真正升华到理性认识上，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如何才能救更多的人呢？多学法，向内找，踏踏实实的修自己，踏踏实实的做好三件事，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做到的。
是绿洲洒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修炼中放下怕心。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老年大法弟子，当时刚退休一星期就有幸得大法，看完一遍转法轮，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不久后一身多种疾病都不见了，尤其患了40几年的脑血管病，无药可医，还有内脏的多种疾病都好了，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师尊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我记得去怕心最突出的一次是往墙上贴关于江鬼的传单，因少我只拿了两张，半夜发完12点正念，拿着两张传单直接到区政府门前，对面是花园，在家计划好在区政府和花园门前一边贴一张，从家一走出门这腿就不太听使唤了，到区政府门前桥柱子黑影处拿出传单，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哆哆嗦嗦的，好歹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贴上了。通过这次行动，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的物质，从那以后大包的传单经常半夜出去做，发着正念，拿着手电筒每家每户的送，真像师父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还有一次做了一个大横幅，和同修说好早上4点出去挂，同修没来，就自己挂到桥上了。过程中也发生几件去怕心的考验，那时已经比较成熟了。10年浩劫，几乎每天在很多事情中都存在着去各种执着心和怕心的考验。这1-2年就不一样了，由于正法进程的推进和大法弟子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再加上面对面的讲真相、送护身符等，讲真相的形式与以往大大不一样了，世人清醒了，也容易接受了，三退后再三说谢谢的大有人在。我想这与大法弟子整体提高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相由心生嘛。这些年我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正念正行要从一思一念开始。现在的人说话往往是言不由衷，因为大多数人说出来的话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很多是由背后的因素在指使着。修炼的人就不同了，我们的一思一念是由主意识主宰的，所以我们所发出的一思一念要和法对照，符不符合法，是不是师父要的，这很重要。在一件事情当中发出的第一念如果是人念，后果就会很糟，如果是神念、正念，那效果一定会很好。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2000年第二次到北京证实法，因不报姓名住址遭到恶警的毒打，我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了，就看到4-5个人累得衣服从棉衣一直脱到衬衣，打我的手疼得一个劲儿在水管上淋，我脑袋里一直想着没事儿，没事儿，就丝毫也没疼。4个人又把我抬起来想把我挂到门上，我心想可不能让他们挂上，就这样一想，他们累得直冒汗也挂不上去，然后他们把我抬起来再往地上一摔，我觉得像一片羽毛轻轻飘落到地上。最后他们又想出一个损招，拿一根绳子一头拴在靠的我的手铐中间，另一头搭在门上，再用力一抻，我就被吊在门上。当时心想这手铐是带牙的，胳膊是否得折呀？就这一念，马上就浑身疼得哆嗦，真是人神一念呢。2010年9月9日那天突然降温，早晨5点去早市讲真相，出门还没走多远，浑身冻得直哆嗦。要是以往，可能就掉头回去了。因深知师父要我们多救人的急迫心情，不行，一定得救几个人再回去。就这一念。到了早市凉意全无，那几天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的状态也都不见了。通过这件事就说明，在一件事情当中动正念效果何等的好，又说明人的理都是反的。就从这几件事从中就能悟到一思一念是何等的重要。 从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要修成在历史上比任何一个下士渡人的佛的层次还要高的大神，是何等的不易。师尊为我们操的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正法到了最后了，时间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怎样能在这很有限的时间内修道无漏？那就唯有坚决的信师信法，做好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在精进的基础上做到更精进，给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清除磨难。病业假象严重的同修，一定是出现原则的漏洞，被黑手烂鬼钻了空子进行迫害。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你注重发正念了没有？发正念是否念力集中？二，你的色欲之心去了没有？你是否做到修心断欲？口腹之欲是否很强？是否比较执着于常人中的生活安逸？三，在矛盾面前是否想到别人，找自己等等。如果你做到了，宇宙的特性就不制约你，你就跳出人的这一层壳。下面谈谈我的亲身经历。我在修炼前胃胀、胃痛、胃酸相当严重，修炼后立见奇效，只是表现一段时间的宵夜状态。99年邪党非法迫害后，我在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方面非常精进，可是一段时间就反映出病业状态，也曾经找过自己三件事做的还有哪些不足，不断的归正。近9年过去了，还是这个状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营救被绑架同修的过程中，因为整体配合非常重要，于是到各乡镇与同修交流，进行20余天，由于吃饭饱一顿饥一顿，病业出现了，而且非常严重，吐胃黏膜，吐血，最后倒下起不来床，身体消瘦的厉害，胃急剧疼痛折磨我数日不能进食，思想中出现要离世的念头。在此期间也查找自己的漏究竟在哪里，怎么都止不住疼痛，最后疼得我动了气，我坚强地坐了起来，手指尖对着疼痛的地方，嘴上说，我叫你疼，邪恶迫害我，不管我做得怎么样，有师父在管我，我在法中归正，不准许邪恶迫害我，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念着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念力相当集中有力，一直坚持约20分钟，疼痛立即消失，3-5天恢复正常。从那以后，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精进要旨，坚定。至今断欲整2年，在这2年中从未有个胃胀痛酸的症状出现，我真正的跳出人的这层壳，真正达到神的状态，病业在我体内不起作用了。在此提醒同修，找一找病业的来源，去掉它。
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you